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看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在比士大的池子旁边医治了一个瘫子。这个神迹是主耶稣服侍的一个转捩点，因为这个神迹引发了一些人，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对主耶稣非常的愤恨，最后竟然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请听众朋友注意第五章的16到18节，约翰福音第五章16、18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他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样我们看到主耶稣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之间，他们的冲突就在于安息日，他们不能够原谅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们恨他，因为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个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7节已经说过了，因为耶稣强调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主耶稣这里他所行的神迹就挑起了这些犹太领袖心中的杀机，他们恨恶他，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医病，又因为他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就是很清楚的主耶稣宣告了他的神性。现在我们要回到这一章的开头，第五章一开始说的犹太人的一个节期，那么这个节期是指哪一个节期呢？可能是逾越节。犹太人有三个重要的节期，在生命记16章16节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二章有提到这个逾越节，约翰福音第七章有提到祝棚节，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节期是指五旬节，可是约翰使徒约翰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节期是哪一个节期，所以并不太重要。我自己认为这个应该是逾越节，这是我所想的。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1到3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这里的场景就是阳门这个地方，不是在市场，池子也是在阳门，池子名叫比士大，意思就是橄榄屋，或者说是怜悯屋，橄榄屋或者怜悯屋的意思。有五个廊子，这五个廊子当中躺着许许多多的病人，许多这一次这就是一大群的人，这些生病的腿上肢体无力的人。我们看第四节，五章四节，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是五章四节做一个这样的解释，为什么有这些病人会躺在那里，因为他们相信在某个季节里面天使会搅动这里的水。那我个人所想的就是有些医治其实是属于心理上的，心理上的医治。今天也有很多人就像当年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有心病，他们心里有病，他们或者是无知，或者是因为迷信的缘故，他们就去找神医，他们就相信说他们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但是他们不是真的有病，到底是不是真有病，这还是一个问题。还有啊，他们是不是真的 得到了完全的医治，这个也是有问题，是不是真正的完全得到了医治？那么我所要说的重点就是，主耶稣当然他到今天仍然能够医治人的病，就像主耶稣当年在比斯大池子他所行的神迹一样，主耶稣当然能够行神迹，但那个人得医治的人并不是因为水动而得到医治，乃是神把他医治了。接着我们看第五章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要放在这个人的身上，病了38年，他是不是一直都待在这个池子旁边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他病了38年，而且他的行动很困难很困难，根据我的判断，他可能在那一群人当中，病人当中啊，情况最严重的，他一定是很可怜，人可怜，他心里面一定有许多的挫折，即使他并不是38年每年啊一直的都待在那里，但是在那里一定很多年了，他的年纪当然已经至少超过了38岁吧。他的状况为什么会这样子的？那可以说是因为犯罪的结果。在14节，主耶稣把他医好以后，主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痊愈的，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个是在5章14节耶稣对他说话，我们就可以想象出来啊，这个人很可怜，躺在那里眼睛一直盯着水看，要等候这池里面的水被天使搅动，他期待自己就能够第一个下到水里面去，但是他的期望一再的落空了，他的状况实在很糟糕，其他的人会比他先进到池子当中。我认为他也许看到很多人已经得到医治，也许在心理上，我们说这个人有心病，心病的人呢、要用心药来医治。主耶稣知道这个人他病了很久了，他在池子的旁边也等待了很久了。听众朋友请注意，主耶稣是怎么和他接近的呢？好，请注意，我们看第六节，约翰福音5章6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问病人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奇怪，好像有点荒谬，他当然想要得到痊愈啊，是不是听众朋友？但是主耶稣问他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要点燃他内心的希望，给他有希望，因为他的状况是很无助的，我认为他认为他要得到痊愈的希望已经从他生命里面消失，他已经没有希望的，他是绝望的人。第二点也很重要，主耶稣要他的眼光从池子的水里面挪开，要针对，要看到主耶稣自己所做的，看耶稣自己，不是看池子里面的水，要看到主耶稣他自己。我认为这个人从来不看，他眼睛不看经过的人，他也不看人，他眼睛就盯着池子里面的水，对着池子来看。所以当耶稣问他的时候，他就吓了一跳，耶稣问他说，你真的想得痊愈吗？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会很自然的抬起头来看主耶稣，可是谁会问这种问题呢？他的回答当然是这样子说，当然我要得痊愈啊，可是我没办法，我需要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面。今天很多人和这个眼睛盯着池子看的人一样，就看这个池子，希望等待奇迹的发生。我敢这样说，我们大家你我都有这种通病，大家都等待着，希望说有些什么奇迹发生。就像今天有些教会里面的人，他们也在那里等待着，等待着这些情绪或者有一天激动起来。有些人就是迟迟到现在还不肯愿意，不愿意很快的觉知来信主，他们不愿意归向主耶稣，好像他们在寻求，在期待着某一种情绪上的激动，这是很奇怪。为什么要一直要等待这种情绪的激动呢？他等待奇迹的发生。教会当中也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把他的眼睛常常是什么呢？专注在事业上，希望说等待着一夕之间他们可以发大财，他们的眼睛就专注在物质方面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心里面被物质已经占满了，所以他们眼睛就看不到主耶稣。那教会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人，那这是什么人呢？因为他们听到说某某那些人的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们就很期待，想要学到 像他一样那种经历，一直在等待有跟那个人那些人呢、啊、有相同的经历，但是他们注定会啊失望，也会很痛苦，因为最后他们会落了一场空。我曾经跟啊许多有关于这方面的人，我跟他谈过，各式各样都有，他们把他的眼睛都是定睛在看在某一些的事情上或某一些人的身上。很可惜，这些人我可以这样说，他们眼目的目标定错了，他看错人了，他把目标定错了。请问听众朋友，我也问你一个问题，最近你在期待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吗？我要告诉你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到底眼睛要看着谁，仰望谁？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这一节经文很重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这样说，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一节经文我觉得非常重要，叫你就是请你把你的眼光离从偶像的身上移开，离弃偶像，离开，从你的眼光不要对着偶像，着偶像要转向主耶稣基督啊！那经文说的离弃偶像转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个眼睛要看专注在主耶稣身上，这个最重要。听众朋友，你是否愿意把你的眼睛啊，从偶像一些人的事情事的事情转向移开，专注在主耶稣的身上，这是非常重要。我确信当有人啊问主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瘫痪的人就很惊讶了，他就抬起头来看这个人啊。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五章第七节，看这个病人他的反应是什么。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哎呀，这个人真的好可怜好惨哦，这么无助，这么没有希望，好像也没有家，孤独的人。他的意思是说，我当然想得痊愈了，但是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你会把我放在池子里吗？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样回答他。主耶稣他不想把他放进池子里，主耶稣要帮助他离开这个池子，也要离开那个地方。当他把眼睛，这个病人把眼睛放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他注目主耶稣的身上，就发生了奇迹，神迹就发生了。我们看约翰福音五章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主耶稣叫他起来拿着褥子走吧，他把要他把位置啊躺在那里的位置让给别人吧，他要拿起褥子来，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不再需要躺在那里的。接着我们看第九到十三节，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的。接下来啊，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的敌人就指控这个人在安息日拿着褥子在行走，这是他们看到这个被医治好的一个证据，因为他看到这个病人好了，被医治好了一个证据。你能想象这件事情是不是很荒谬呢？因为他在安息日拿起他的褥子，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心里就很不高兴，我们主耶稣他却用神迹似的把他医好的。主耶稣这个时候也离开了群众，因为这个人这个摊子他不知道医好他的人到底是谁啊。接着我们来接着看十四到十六节，后来 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实际上整个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在比士大池子旁边，主耶稣就医治了他的身体。主耶稣又在圣殿里，主耶稣医治了他这个人的灵魂，因为是罪的缘故让他得了重病。首先他身体已经得了主耶稣的医治，然后他的灵魂也需要得到医治。你看，听众朋友，他现在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然后他就告诉别人主耶稣是谁。这个病人他在之前他一直等待着，他的眼睛老是看着池子里面的水，直到有一天主耶稣来了，就是神的羔羊来到池子旁边，他就看到了他。这个人现在他看见了主耶稣了，这个无能的没有力量的瘫子，这个病人遇到了全能的神，一个无能的人遇到全能的神，感谢神。最令我感到很惊讶的就是在这个廊子里面呢，还有许多其他的病人，他们并没有得到医治。也许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救，难道主耶稣不愿意拯救他们吗？我可以说主耶稣当然愿意，主耶稣很愿意拯救医治人，只不过他们没有定睛看着主耶稣，他们也许只是坐在那里等待奇迹的发生。因为这件事情就引起了某些人对耶稣心里面起了怀恨，不断地想逼迫耶稣。当约翰使徒约翰说犹太人，说到犹太人的时候啊，就是指这些犹太人中的宗教领袖，这就是他们要开始要逼迫耶稣的，他们要杀害耶稣，从这里就开始了。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直到如今，主耶稣所说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这是十七节主耶稣说的。当这个人陷入罪恶的深渊的时候，主耶稣以及天父他就在安息日，他们没有休息。主耶稣和天父在安息日他们不休息，虽然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就安息了，但是在人类堕落以后犯罪以后，神自己他并没有休息。因为人就像牛一样已经掉到沟里面，他自己也没有办法爬出来。所以我们看第十八节这里说到，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不肯罢休，一直他们要谋害耶稣，直到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接着我们看主耶稣在以下做了几个很明显的有力的做了宣告，基于这些重要的宣告，我们才能够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来传福音。现在让我把这些宣告把它放在一起。主耶稣所做的第一个宣告就是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好，大家把它记住，五章十九节第一个宣告，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主耶稣在这里说到他自己就是神，他能做神所能做的事情，天父与圣子之间是完全一致的，完全和谐的。因此在这里这些犹太领袖们 指控，他对他的指控是非常荒谬的。圣子，神的儿子和天父并没有互相抵触，天父和圣子一点都没有相互抵触的。主耶稣就是要做天父做的事情，主耶稣可以赦免人的罪过，因此主耶稣说天父和圣子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接着我们看二十节，五章二十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啊！这是刚才我们讲这个第一个宣告。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宣告，主耶稣做第二个宣告，在二十一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主耶稣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人新的生命。如果天父让死人复活，子就是圣子耶稣也照样能够叫死人复活。我们常听到有些所谓的神医的恩赐能够叫死人复活。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跟西门彼得也曾经能叫死人复活，我们的主耶稣赐给他们这些使徒有医治的恩赐叫死人复活，但这些恩赐随着使徒的去世了以后已经消失了。主耶稣自己能叫死人复活，因为他本人他自己就是神，其他的人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够行这样的神迹。接着我们看第三个宣告，是在二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这也可以就是这样说，父也不审判人，他把审判的事情全交给子。如果你听见了也相信主耶稣的话，你就有永生，因为主耶稣做神能做的事情，因为他能叫死人复活，就还有有一天他要对世上的人施行审判，不论已经得救的人或是世上的人不信的人都要在他面前受审判，信主的人在审判的时候也要站在他面前，也就是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就要决定我们能不能够得到奖赏。感谢神，盼望我们听众朋友你我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能够得到奖赏，这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那么世上的人也要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接受审判，这个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所以信的人不信的人都要接受审判。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他不是要来审判世界，但是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回来的时候，他就要审判这个世界，因为审判的事情已经完全交给了主耶稣自己。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三节，五章二十三节这样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啊。这个二十三节我再念一遍，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因为这三个宣告很清楚的指出三个重要的原则，所以在二十四节才会耶稣做一个更奇妙的宣告。我们可以用在今天，我们可以用在我们个人谈到传福音上面，我们必须要按照主耶稣前面所做的宣告作为基础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感谢神给我们有永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有了永生，信主的人不被定罪。定罪是审判的另外一种说法，因为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应许临到我们身上，所指的哦非常重要，就是指那些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感谢神，这个话应许真是好。是谁说的呢？就是主耶稣给我们有关于他自己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宣告。那么这些宣告就是这节经文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九节说到主耶稣就是神，二十一节说到他叫死人复活，二十二节说到主耶稣要审判。感谢神，我们有这位奇妙的救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